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四十五章。好，我们先来读一下第四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你们研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分给耶和华为圣供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至分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四面见方，四围再有50肘为郊野之地，要以肘为度量量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这是全地的一分圣地，要归于供圣所执事的祭司，就是亲近神耶和华的，作为他们的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地。又有一分，长25000肘，宽10000肘，要归于在殿中供职的利未人，作为20间房屋之业，也要分定属城的
点一下
地业，宽5000肘，长25000肘，挨着那分供圣供地，要归以色列全家。
好，点上个箭头，这个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啊，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说，你们要是迁落在这个地方为产业，啊，什么意思呢？这个产业不是人自己凭自己喜好选的啊，也不像那个但支派一样啊，是什么？是神为他们选的产业。这里呢，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啊。你们要是迁了落在这个地方，指的是这是上帝为你们的将来所拣选的一个产业啊，就是新天新地。说你们就要从这地举起供物，献耶和华为圣，献为耶和华为圣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像内院一样，献供物的地方，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是至圣的地方啊。所有献供物的地方都为圣，所有跟耶稣救恩有关的这个区域都是圣的啊，因为耶稣的宝血在其中所洁净啊。说长，注意哈，长25个1000，宽10个1000。注意哈，没有说这长25个1000，宽10个1000，在他四维的境界都要成为圣，啊。从这其中呢，他成为圣所，500×500，四维环绕的这个正方形，啊。四维属它的郊野50肘，我们来看这个图哈。今天讲的就是这个部分哈。这整个的是什么呢？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一个大概图啊。注意它的长宽，然后你看哈，这外面是一个部分，看到没有？这个颜色的是吧？然后再往里呢，这三块地方是一个图，看到没有？然后中间这一块，看到没有？说这个地方呢是撤迁，用来献祭物的，是吧？用来分别为圣的，啊。然后中间这个小方格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前两次讲的这个圣所，啊。你看圣所在这里比起来现在非常小，也要说圣所之外的这个范围非常大，你看到没有哈？是吧？长，它的长度你看。这三块地方，你看这三个颜色，它的长度看到没有是吧？你看这两个地方，啊，长呢是25000肘，原文是什么？25个1000，对吧？宽10000肘，对不对？长、宽啊，10000肘，10000肘，这是5000肘是吧？25000加起来，这三个加起来是多少？25000，它是一个正方的形状，啊，我们来看。往上看，说这一块呢，要举起供物献祭，它要成为圣所，啊，在其中呢，圣所的部分是500×500，点这，这个圣所就是我们前几章一直讲的， 圣所是多少？500肘，500肘是吧？长宽500肘，这五百肘子就是圣所啊。这个地方呢是圣所扩出来的，也可以用于献祭啊。说你要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区域丈量出来，长25个1000，宽10个1000，在它里面成为，它在它里面成为圣所，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哎，点圣所就是从这个黄色的这个区域丈量出来的，看到没有哈？圣所在其中成为圣啊，它长宽，长宽是吧？长宽。他在这地啊是分别为圣的，他要成为属于侍奉、亲近侍奉耶和华的祭司的啊，他的一个场所，他要成为属于他们的房屋之地，叫至圣，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看这个图，看这个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单这个前几章讲的这个圣所。是吧？圣所里面的内院至圣所是至圣的，分别为圣的。然后最后怎么样？外院也是分别为圣、至圣的。然后现在是什么？圣所周围延伸出来的这个长25000啊，宽10000的这块黄色的这个区域也是至圣的，是吧？这个分别为圣，你会发现从至圣所的内院往外延伸、延伸、延伸，所延伸的一切地方，所覆盖的一切地方都要成为分别为圣的、至圣的啊。我们前几次讲过哈，你看列王记上的8章64节啊，还有以西结束的43章12节，在旧约历史上呢，内院不够用的时候就向外延伸到外院啊，因为献祭的太多不够用的时候，这个外院也分别为圣，可以献祭是吧？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原本是一个很小的圣所，500肘，最后扩展到25000肘的这个地方，它就成为至圣的一个境界啊。然后以西结说43章12节说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啊，殿的法则是这样，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都要成为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圣所所覆盖的所有的地界全部是圣的，这个圣洁由一个很小的区域扩大它周围所有的属于圣城的这个区域啊，也就意味着将来住在新天新地的人全部都是至圣，全部都是分别为圣的，全部都是啊有耶稣的印记的人。然后这里呢是给那些撒都的后裔，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你看这个以西结书40章44到46节是吧？内院屋子里住的歌唱的人，南屋看守圣殿，北屋看守祭坛，他们是什么？利未的后裔，就是得胜的圣徒。我们之前讲过了是吧？这些人呢是得胜的圣徒。我们来看哈这个图，我们之前讲到圣所的时候哈，圣所那500肘宽500肘那个范围里边还有很多小房子，至圣所里边有小房子啊，有两个圣屋，有圣屋。然后你再往下看，这个外院也有圣屋是吧，也有很多的房子。然后将来这里这块地方也充满着房子，都是给这些人居住的。那耶稣说在我的父家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接你们回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就你们在哪里。这就是耶稣为得胜的人预备的地方啊。在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呢，足够容纳从创世以来所有得救的圣徒居住啊，你要去这样理解。第五节，长25个1000，宽10个1000，它要属于在圣殿中侍奉的利未人的，属于他们的，成为20间房屋。啊，在至圣所里边，你看到有两个圣屋，还有两个屋子，是吧？然后呢，外院呢有30间房屋，这里呢有20间房屋，对不对？有20间房屋。其实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我们打开这个看一下，你等一下啊。圣经说的在圣所里边真正所侍奉的啊，祭司撒都的后裔，还有这里这侍奉的利未人，这一块看到没有？在圣所工地的利未人，这块区域绿色的区域是吧，长25000，宽25000是吧， 他跟他一样的。其实这两种人都是一回事，都是得胜的圣徒，是吧？长25000，宽一万，就是长25000，宽10000。你看到没有？这里说什么祭司啊？这里说立碑人，在律法上你看起来表面不同，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往下，咱们回去一下。这里呢，你看这个，这里有住的地方，这里也有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有住的地方，啊，都是圣徒。这里是一回事，无论是内院的、外院的房屋，还是这里的房屋，还是这边的房屋，它都是一回事，都是耶稣在新天新地为圣徒预备的住处。第六节，你们要给出这城的产业，宽5000，长25000，那是靠着那块献圣供物之地圣所的，它要成为属于以色列全家的。对不对？靠着这个县供物的这个这一块，就靠着黄色区域下面有一块比上面稍微窄一点的区域，是吧？这块区域呢，长是25000，宽呢要稍微窄一些，是吧？是5000，看到没？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是为了让它长宽都是25000，让它长宽相等啊。这块区，哎，这块区域属于谁呢？以色列全家。啊，圣城及他所属的区域啊，以色列全家。我们可以看到哈，那块黄色的区域加上那块绿色的区域，再加上这块最后的这块稍微窄一点的区域，构成了长宽相等的整个一个四方形，构成了圣所四围长宽相等的地带。你看，在启示录21章，新圣城是四方的，长宽相等，对不对？新圣城耶路撒冷，它的长宽四维相等，其中是人的尺寸，天使的尺寸，它的数目是25000，原文是二，就是25的倍数。25是什么？25就是那个祭坛的数目。我上次讲过哈，整个圣城都是以那个祭坛为中心，整个圣城圣所，它的所有的长度不管多大，它都是25的倍数。这一块地方呢？跟那个县供物的地方都是分别为圣的。你看到刚才这三片地带，它都是分别为圣的，对不对？45章第一节嘛，有一块拿出来做县供物的地方，你们要在这里举起供物献耶和华为圣。然后这块属于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跟前边的啊，在圣所侍奉的立碑人啊，包括在这里那块黄色区域的住的，还有至圣所住的、圣所内院住的那些撒都的后裔，其实都是一回事，就是得胜的圣徒嘛，对吧？你再看一下，无论是这个小方块圣城的500种内院外院的那些人，还有这块黄色区域、这块绿色区域，还有这里以色列全，他其实都是在讲一回事，他只是叫法不同啊。因为在这里呢，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你看罗马书第11章25到27节，这个以色列全家是什么意思，对吧？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启示录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圣城要交给外邦人践踏42个月，外邦人的数目是什么？是兽的数目，是拜兽印之人的数目，就是666，对不对？然后圣城的数目是什么？圣徒的数目是144000，144个1000，对吧？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就是那666满了，以色列全家的数目就要显示出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听好了哈，只从创世以来所有得救的人，所有名字落在身份册上的人，从洪水之前那些圣徒开始，到亚伯拉罕、以撒之后的旧约的守上帝命令的以色列人，以及新约开始的教会，所有的这一切合起来叫什么？以色列全家，也叫立位人，也叫祭司，也叫撒都的后裔。所以这些你别管它外面看起来叫什么，它其实是一样，因为它头上 有基督的印记，在启示录第七章啊，天使印了神众仆人的额，各支派受印的数目144000，就是144000，每个支派12000，就是12000，对吧？都是羔羊用他的血从各国各方各民买来的，他们要被宝血洗净，来到圣所侍奉神，对吧？在将来的圣所当中哈，就像耶稣所说的，内院有居住的屋子，外院有居住的屋子，甚至圣所的周围，刚才我们看到300区域都有居住的屋子。耶稣说，我为你们预备住处，新天新地足够以色列全家得救啊，新天新地足够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说你看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结构和这个图非常有意思，它无论至圣所，圣所内院外面，到外头这个黄色区域绿色区域，还有这一块稍微窄的区域，它都是分别为圣的，它都有住处，对吧？有房屋，有住处，有城啊，这就在讲得救的事情啊。好，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把以西结书第45章的第7节到12节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大声读。
君王之地要在圣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就是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西至西头，东至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派的分一样。这地在以色列中必归王为业，我所立的王必不再欺压我的民，却要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实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要用公道天平，公道以法，公道巴特，以法与巴特大小要一样，巴特可乘赫梅尔1/10，以法也可乘赫梅尔1/10，都以赫梅尔的大小为准。十科勒是20基拉，20舍科勒，25舍科勒，15舍科勒为你们的米呢。
好，我看一下45章7节到12节。孩子们，这段好好听，这段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一定要好好听哈。这一段，这段在讲一些单位啊，一些数目。第七节，要从这其中归与王啊，从这其中分别为圣做供物和属城的产业归于王。对着分别为圣那个献供物的那个对面，对着属城的产业的边，西边从西边的祭界，东边从东边的祭界，长与他们的份完全为一，从西边的祭界往东边的祭界。你注意这个图，这句话在说什么，看到没有？这边这一块是吧，以及这边这一块，这是东，这是西，这两块区域，这两块区域是谁的？归王的，归以色列王的啊。你注意这两块区域啊，啊，在这个献供物的圣地对面，对吧？在属城的这个对面，在利未人他这个房屋的对面，这两块地方，看到没有？这两块地方，好好看，看这里。长与他们的份完全为一啊，也就是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原文是完全为一哈，看这图，就是他们是一体，是一回事，明白吗？他们是一回事，所得的份，份就是产业的意思啊。我们回来看关于这块地方，就刚刚看那两个竖起来的地方，他在以色列中必归他为产业，归他为王为产业，我的王必不再欺压我的民，却要赐出给出地归以色列家，归众支派，以色列全家，是吧？刚才提到的啊，以色列全家，其实这都算以色列全家，归众支派，以色那个启示录当中受印的以色列中受印的12支派，受上帝印记的12支派啊。首先呢，将来那位要来的好王，大家都知道是谁， 就是在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王耶稣基督，他不再是那些曾经欺压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陷到罪里的恶王，而是爱他们并且把产业给他们的好王。世上的王呢，向你收税，给你要好处勒索你，世上掌权者勒索你欺压你，但是将来这位王呢，他不会欺压你，他把永久的产业分给你啊。一起来念，
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他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个人离开所承受的。
我们看到这提到以色列全家产业以及以色列十二支派，在启示录21:12-14呢，新圣城的12城门对应以色列12天使，对应以色列12支派，对十二城的根，十二根基对应以色列的耶稣的12使徒，都12啊。启示录21呢，19-21，12个门，是吧？以色列12支派，产业的数目跟支派的数目完全相等，产业所覆盖的就是12支派的所覆盖的地方，对不对？旧约的产业，旧约12支派，跟新约启示录的新天新地，它是完全一回事，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对以色列的众首领如此说，太多了，图巴尺，太多了，要除掉强暴和毁坏，要执行公平和公义，公平是律例的意思，要停止对我民的勒索，这是主耶和华的话。你看44:6说，悖逆的以色列家，你们一切可能的事够了，太多了，导致以色列被毁灭，导致今天教会被掳，是因为其中充满了一切的偶像奸淫勒，最主要一个 这里讲什么，之前讲偶像淫乱，这是讲勒索，对吧？今天你看到在世界上为什么教会衰败，教会里边有些人他趁圣徒趁传道人趁那些弟兄有难的时候勒索啊，有人在教会勒索嘛，这几年教会传道也不是没碰到过勒索，对吧？勒索你，哎，再责备我就不来了，你再责备我不奉献了，我勒索你，对吧？哎，不奉献都勒索，有的拿撒泡的两脚也勒索，对不对？啊，你再这样我不听了啊，这种言论多的是啊，对吧？这里呢是对在今世的人说的，这里的以色列的众王呢，肯定这些被指出有问题的众王，那不是指耶稣，将来那个王好王是指耶稣，这里就是今天在世界上管理教会的这些首领，以有影响的人不可勒索。那将来的王是施行公平公义的好王，一起来念。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权必担在他们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日今必成就这事。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住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心安。
将来的世界呢，是以上帝的公平为根基，将来那位王他有能力只让公平公义的人进去，将来的世界没有任何不公平不公义犯罪作恶的人，不再有勒索，不再有苦难，也不再有作恶的人啊。所以说这里在讲基督的国度和现在的国度啊。第10节，注意哈，注意这俩，公义的天平，公义的依法，公义的霸特，这要成为你们公义的天平，公义的依法，公义的霸特。接下来讲的那些单位计量单位是什么，是公义的天平，公义依法，公义霸特，就是在新天新地的规则啊。然后利未记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利未记19章，谈到你们实行审判不可行不义，要在秤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在旧约利未记十九章的时候就提到要用这样的法则来判断啊。然后你看在新天新地当中呢，仍然强调公义天平、公义依法、公义霸特三个义，知道吧？这些单位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义，对不对？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人，他是因信而什么称义，注意哈。谁意见？依法和霸特的数目要成为一，就是依法和霸特是一样的。虽然这是看起来在旧约律法是两种的不同的单位，但是他们在新天新地当中，他们的大小是一样的啊。所背负的、所承担的这个依法、啊、和霸特，他承东西的举起来多重，是吧？一霸特是十分之一俄米尔，看好了哈，这原文哈，一依法是十俄米尔，对吧？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哈，一霸特十分之一俄米尔，一依法十俄米尔，俄米尔会成为标准。这个霸特和这个依法它怎么能相等呢？就因为这个俄米尔它就相等啊。我们注意在旧约哈，新约圣经那个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前约和后约，旧约和新约。在前约当中呢，在旧约律法当中，一依法等于十俄米尔，一霸特等于一俄米尔。这个单位表面这表面上并不相等啊，因为依法比霸特大的很多，但这里说将来他们一样的啊。但在新约当中，在新天新地当中呢，一依法等于十霸特，十俄米尔等于，你看一依法、啊、跟十霸特是一样的，十俄米尔跟十分之一俄米尔是一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因为他们倍数都是十。新天新地当中不是看表面的数量，是看它倍数一不一样，知道吧？这个一俄米尔就是看出来第十六章约柜当中那一罐一个金罐玛拿里边所有玛拿的数量，最后说什么俄米尔乃依法十分之一啊。这个依法十分之一呢，你去看利未记第五章，可以直接作为赎罪祭，甚至不用加油，不用上乳香，它的功效跟献羊献牛是一样的，是不是？是一样的，都能用来赎罪。这个一俄米尔啊指的是基督，一摩尔的玛拿是基督的身体，细面依法十分之一是耶稣的身体，都是至圣的，可做赎罪祭。律法中的霸特，它为什么这些都一样的关键，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用俄米尔算的，俄米尔指的是基督的身体，将来都为什么能称义啊？看起来这些圣徒生在每个时代做的事，这生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不大一样，但都是因为他们是因信耶稣而得救的啊。能够进入新天新地，能够得到永生的人，他的标准就是义，就是耶稣加给的义，就是义俄美尔，知道吧？无论他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不管他是霸特还是依法，他都按俄美尔算。义俄美尔代表着基督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义，所以说你可以说成是什么称义的天平、称义的依法、称义的霸特。表面看着不一样，表面是不同的人，但是其中的标准俄米尔是一样的，都因信耶稣而称义。看十二节，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舍和乐。舍和乐是用来算钱的啊，一舍和乐是二十吉拉，注意哈，一舍和乐是二十吉拉，二十舍和乐、二十五舍和乐、十五舍和乐要成为你们的米拿。在新天新地非常有意思啊，二十舍和乐和二十五舍和乐还有十五舍和乐，它竟然都是一样的，都要成为米拿。米拿就是你见过那个实验室那个天平吗？然后两边放不停的砝码让它平起来，如果两边不重量不一样，它就会一高一低，要公平吗？啊，这里告诉我们在将来的世界，你两边的砝码你哪怕有二十的二十五的，但你放在一块它仍然能持平。为什么？ 因为它实际上它的本质是季拉，季拉是二十季拉，米拿呢是在旧约律法当中给圣殿当中那些贵重的器皿称重的，米拿的意思就是数算和任命的意思。但你说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加勒底国完蛋的时候是什么？是墙上有纸都写字，迷尼迷尼提克勒无法心眼，是吧？就是迷拿迷拿舍克勒半舍克勒，无法心眼是半舍克勒的意思。迷拿迷拿一舍克勒半舍克勒，是吧？什么意思啊？你被数算完了，你撑起来这个天平不是平的，所以你完蛋了，对不对？迷拿就是天平上的砝码，这个圣经当中的天平是来判断人的。圣经当中提到弥拿的时候，就是神审判人的依据，把人放在里边拿东西一称，持平了，哦，称义了，一称一高一低，有罪了，亏欠了，对不对？将来呢，上帝用天平称人，用什么称啊？用弥拿，或用什么？上边那个提到那个叫什么？俄梅尔，啊。或称赞这个人你是有福的，你是义人，称义了，或者判你是有罪的，滚蛋了，下地狱吧，对不对？你注意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旧约的单位和新约的单位，前约的单位和将来的单位。在前约当中，一舍赫勒等于二十季拉，注意啊，季拉这个数字非常重要，就跟前面的俄梅尔一样。为什么不同的东西能够在他面前持平？靠的就是这个季拉和俄梅尔。在前约当中呢，一舍赫勒等于二十基拉，但是在新约当中，二十舍赫勒等于二十五舍赫勒等于十五舍赫勒，这表面不一样，这表面怎么能相等？怎么算的呢？因为这三种数目的舍赫勒，它们都是新天新地的弥拿。你看这二十、二十五、十五，它实际的数目是什么？二十是多少？四百基拉，是吧？二十五是多少？五百基拉。十五是多少？三百基拉。他们为什么相等啊？因为无论四百、五百、三百，他们都是二十五的倍数。注意到没有，是吧？为什么相等啊？是因为他们倍数相等。懂不懂啊？俄梅尔的倍数是十，基拉的倍数是二十五，二十五乘十就构成了后边的什么什么五百啊，两万五千，是不是？所以说这二十五和十乘起来的时候，它正好是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长宽相等的距离，是吧？最里面的祭坛二十五种，乘上二十五，再乘十，扩到内圆，再乘十，再乘十，再乘十，再乘十。你看那新圣城，它实际上是二十五的倍数，是十的倍数，对不对？你看这个图。从最小的里边那个祭坛到内院外院再到外头，你看它都是二十五乘十，二十五乘十，这样一直乘出来，对吧？从最基础的那个祭坛二十五的数字乘到最后两万五千，二十五个一千，就是这么乘出来的。因为新天新地的法则不是按外貌算的，不是看着哎，这不二十二十五十五不同吗？是按本质算的。它的算法是看看倍数相不相同，是看看俄梅尔和这个季拉是不是相同啊。所以说呢，跟他后书呢，包括新约使徒在书信讲到这个新约和旧约它的本质，一起来念。
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
我来看啊，刚才后书三十六节原文是说，他让我们能够成为新约的仆人，因为我们按旧约，我们当不了立位人，也当不了祭司。你能够成为新约的仆人，能够将来在圣所侍奉，不是按照字面，而是按照圣灵的启示啊，灵意圣灵的启示嘛。因为旧约的字面的意思，他能够杀死你。你按字面的意思，二十五二十怎么等于二十五？二十五怎么等于十五啊？你按旧约的律法之下，我没法得知。但是在圣灵里面，当耶稣为中心解释出这经文的时候，他就指向得救，对不对？罗马书第二章，一起来念。
唯有里面住的，凡是犹太人， 在乎灵，不在乎艺文。智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信心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艺文的旧样。
你看到没有？新的和旧的区别是什么？旧约看仪文，看表面没法得救；新约看的是本质。旧约看数目，新约看多少倍数，对不对？旧约看霸特，看依法，看舍和乐；新约看什么？俄美尔、基拉，对不对？舍和乐呢，在旧约有一个词非常重要，按圣所的评，原文是按圣所的舍和乐，圣所的标准。啊，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吧，以色列人要按圣所的评为自己献赎罪银，对吧？每人半舍和乐，半一舍和乐是二十基拉，对不对？二十基拉吗？可以赎罪，啊。旧约你看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二十四节，圣所所有的器皿制作所用的金银，是由这些人献的这个。半舍和乐是吧，这个祭拉的倍数然后构成的，实际上圣所就是人呀，对吧？圣所就是得救的人构成，一舍和乐二十祭拉按圣所的平，对不对？出埃及记三十章你看，倍数之人银子半舍和乐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和乐是二十祭拉，对不对？利未记二十七章你看，买地的时候估算你的银价，到喜年就是新年新地的时候归买主成为原主人主的产业，所估的银价都是按圣所的平，二十基拉一舍克勒，对不对？民数记第三章一舍克勒是二十基拉，对吧？民数记十八章按圣所的平一舍克勒二十基拉，这些不断强调的一舍克勒二十基拉，一俄美尔是多少多少，这些都是倍数啊，是本质，所以你要明白其中的意思。好，我们来读一下四十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
你们当献的供物乃是这样：一禾麦尔麦子要献一法六分之一，一禾麦尔大麦要献一法六分之一。你们献所分定的油，按油的巴特。一颗麦尔要献巴特十分之一，原来十巴特就是一颗麦尔。从以色列滋润的草场上，每二百羊中要献一只羊羔，这都可做素祭、燔祭、平安祭，为民赎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供物给以色列王的本地，在节期、月顺、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
后来看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三节这供物就是你们必须献的。接下来提到数目就是按上面的数目了，是吧？一俄美尔小麦六一法，一俄美尔大麦六分之一一法。所献的大麦和小麦都是十的倍数，是吧？十的倍数。十四节，油的律例，油的巴特，一俄美尔十分之一巴特，十巴特一俄美尔，因为十巴特就是一俄美尔啊，一戈尔十分之一巴特，这提到戈尔。戈尔，你看这个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二节，这是王的食物，是吧？献给王的食物，所罗门每天的食物，细面三十戈尔，粗面六十戈尔，对不对？你看他所献的油也是十的倍数，你别管十分之一十是相不相等，它的倍数是一样的，对吧？在前约当中，前约的单位是吧？看新约的单位，它的特点是倍数都是十，在新约当中倍数是十，只要倍数一样就算一样，啊，十五节，取一只羔羊，来自以色列饮水地方的那个羊，每二百只取一只羔羊是最好的哈，在水源的地带，作为素祭、作为燔祭、作为平安祭来为他们赎罪，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所献的羔羊每二百只取一只，二百是二百二十五的倍数， 看到没有，在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新约的这个数目当中，表面看起来不相同，只要倍数相同，神都悦纳，是吧？20、25、15这三种数目呢，它只要倍数是25，都可以成为新天新地当中的米拿，对吧？俄麦尔数目10，基拉是25，新天新地的数目啊。你只有所献的是耶稣钉十字架，你才能蒙悦纳。人只有靠耶稣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对不对？15节，这地的每一个国民都必须将供物带到那位以色列王那里，那就不用说了啊。11节，关于那位王，他原文是他要成为燔祭、素祭、奠祭，不是说那位王原文是不是说他献祭，而是说那位王本身就是祭物啊。在以色列家，在节期、在月朔、在安息日，在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他要预备赎罪祭和素祭和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那么要来的王呢，他要为这国的每一个人献祭，能够进新天新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宝，都有耶稣的宝血，他既是王也是祭司，既是祭司也是祭物，对吧？啊，这是指向耶稣嘛。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一部18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当献的供物乃是这样：一禾梅尔麦子要献一法1/6，一禾梅尔大麦要献1/6。你们献所分定的油，按油的巴特，一禾梅尔油要献巴特1/10。原来10巴特就是一禾梅尔。从以色列的自日的草场上，每200羊中只献1只羊羔，这都可以做素祭、燔祭、平安祭，为民赎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祭司要取那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殿的门柱上和坛灯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本月初七日也要为误犯罪的和愚蒙犯罪的如此行，为殿赎罪。正月14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守节7日，要吃无酵饼。当日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众民预备一只公牛做赎罪祭。这节的7日，每日他要为耶和华预备无残疾的公牛7只，公绵羊1只无残疾，每日又要预备公山羊1只为赎罪祭。他也要预备素祭，就是为一只公牛同献一法细面，为一只公绵羊同献一法细面，每一法细面加油一新。7月15日要守节的时候，7日他都要如此行，照逾越节的赎罪、燔祭、素祭和油的条例一样。
我们来看，我们看最后一部分，18到2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在正月初一，你要取完全的、完整的公牛犊，你要洁净圣所。这指谁？指耶稣吗？祭司要从赎罪祭中的血取一些，抹在殿的门柱上和祭坛凳台的四角上和内院门的门柱上。你看西家时代的历代记下20几章洁净圣所嘛，是吧？用血洁净啊，洁净圣所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赦罪。洁净圣所不是在折头洁净一些石头和木头，而是洁净人啊，为人赎罪啊。看你在这下29章20节，在7月初一，这里注意哈，二十节原文是7月初一啊，在7月初一你要如此行啊。你发现这里呢，把正月的和七月的节好像是弄在一块儿，把逾越节跟祝棚节弄在一块儿啊。后边也说了，祝棚节后边也说了，都是一样的啊。在7月初一你要如此行，为这个，为那些误入歧途的，为那些愚昧的，愚昧的意思是天真、单纯、可引诱的，你们要为圣殿赎罪。注意这个词哈，在民数记29章哈，7月初一到7月15是什么？祝棚节，对吧？祝棚节，为圣殿赎罪就是为人赎罪。耶稣拯救哪些人呢？ 误入歧途的，因为无知，因为天真啊，因为相信，但假基督徒被陷到罪里，被绊倒的，不是故意犯罪的，这样的人可蒙拯救。故意陷害弟兄姊妹，故意把弟兄姊妹陷到淫乱、贪财、偶像，这个不能得救。这就是律法一直以来原则。你看旧约律法总是说什么？为了误犯的，他不知道什么样犯的，而不是什么故意犯罪、故意顺从魔鬼啊。误犯罪的，因为天真啊，因为那个传道嘛，相信弟兄姊妹而相信基督徒，最后被假基督骗了，陷到罪里了，这不是有机会得救的。但是故意犯罪的，故意陷到基督徒于罪里的，像旧约说的摩亚亚门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有致死的罪，有不致死的罪，大家明白吗？哈，不致死的罪啊，就是误犯的；致死的罪是知道真理，有圣灵的感动，还故意犯罪。啊，二十一节，正月十四日，你们要守逾越节，七天必须吃无酵饼。这就回到逾越节，逾越节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日，与逾越节相提并论的是除酵节。是不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啊？逾越节的同时呢，吃羔羊的同时呢，有除酵节，除酵七日，吃酵的要从以色列中剪除。你注意耶稣和使徒的关于除酵的教导，去看教会那关于福音书的讲论，有关于除酵的，去看酵是什么意思，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的教，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行出来活出来，那假冒伪善的，还有什么保罗说的不要那淫乱的罪啊，离婚的罪啊，发酵为成为把教会陷到罪里的，对吧？耶稣定十字架呢是信仰的中心，逾越节除教除罪除去假冒伪善是除教节，除教节是一生之久，逾越节是一天，除教节是七天，除教节贯穿我们信仰整个一生，而耶稣定十字架呢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二十二节，当那日王要为他预备，为他和这国的每一个民预备公牛为赎罪祭。在这里说一下，这个王指的就是耶稣哈。然后有的人说这个王不是耶稣，因为他不但要为国民赎罪还要自己赎罪，你不要这么去看。我问你，我们受不受洗啊？耶稣受不受洗啊？旧约以色列献不献祭啊？耶稣也献祭吗？耶稣生下来的时候，那玛利亚和约瑟也去按照律法献祭吗？所以人家说，哎，我不可为你事情，耶稣什么？我们要当尽这个，他要履行律法一切的义嘛。耶稣献祭，耶稣献祭，包括耶稣受施血，不是因为罪，他是因为要成为律法之下的人，他要履行律法的义。但是我们呢，是为罪啊而献祭而赎罪。所以这里的王呢，指的是耶稣。你看逾越节的七天，他要为耶和华预备完整的公牛七只、公绵羊七只为燔祭，为每一天这七日，他每天都要预备公羊一、公山羊一只为赎罪祭。你看七天、七天、七天，都是一生之久，是吧？七是完全数字。二十四节，为公牛献一法，素祭哈，公牛一法，为绵羊献一法，他要预备为一法献油一心哈。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民数记十五章和民数记二十八章，这个一心是用来算油的。你看与这个细面同线的油都是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到了新天新地新月当中呢，一法配上那个油就是一心，数量都变成相同的，对吧？二十五十都是倍数。二十五节，在七月十五日节期的日子，七月十五是什么？祝棚节。七天必须按照这些预备，按照赎罪祭，按照燔祭，按照素祭，按照油。这个祝棚节献祭的条例呢是七天，然后预备的一切都跟逾越节的规矩完全相等。在新天新地新圣城一路三种当中呢，所有的节期合成一块都是一样的，也是祝棚节，也是逾越节，中心都是耶稣，耶稣是中心。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呢，提到天上圣所的时候，将来神的诚意的时候有什么啊？往上看一下，千万的天使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印的灵魂，并新约中的耶稣基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比亚伯所洒的血更美，这些就是新天新地里边的一切。 谁是中心？圣子耶稣是中心。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